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们在陪你读书栏目已经有一段时间读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这一本书，可以说是思不真传。读这本书的期间，刘文的心灵得到很大的更新了，有一些遗忘了的这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呢，再次的眺望我的心，很盼望透过这一本书，你和我一样同得激励哦。尤其司布真当中的事工，还有他的讲道信息呢，每一篇都可以滋润人心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会接续看到第67章和68章，看到两个很重要的事工。在读这本书之前，要先送上这一篇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宜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相信神的计划，经文在诗篇第40篇4到5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40篇4到5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诗篇第40篇4到5节，那倚靠耶和华，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。若要陈明，其数不可胜数。相信神的计划。你曾计划过一些事，却感觉等待他们成就的时间永无止境吗？你开始聆听别人的意见，而且试图照着去做，但在你知道是否做了对的决定之前，你会开始感到忧虑、着急，怀疑自己是否该尝试其他方法，甚或是完全放弃。如果亲爱的你不确定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尽管将你的忧虑卸给这位规划大师吧，全然的信靠他，依靠他的智慧，因为他在你的生命中已经为你成就了许多奇妙可畏的事。如果你的计划对齐他的旨意和话语，你便可以放心的安歇。他会赐你所需的耐心和平安，在他的时间，以他的方式来见证这些事成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为我预备了许多奇妙的计划，恳求你赐给我信心，让我相信你必帮助我能够见证这些事的成就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《愿你旨意成全》。
我们的天父，全能的主上帝，愿人都尊称你的名为神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司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人心。一个身体不太健康、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，只因对真理忠心、对福音迫切、有愿意服侍上帝的心志，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。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、由张永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 这本书总共分为十大部分，有96章啊。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的7个部分了，今天呢要进入第8个部分，主题是树满枝江夜长青，要看到的是第67章，由小钱产生的侍奉老人关怀中心，以及第68章视障儿童的归主事工。1873年，有一个17岁的女孩染上不治之症，她在安息之前将6英镑的积蓄奉献给教会。她经过苦痛，深知照顾的不易，期待教会在年长的会友无法自理生活时接受照顾之责。这么少的钱能够起什么作用呢？当时社会上已经有许多养老院，教会何须叠床架屋呢？司不真深受感动，经常为此祷告，参观各地不同的安养院，向执事会提出专款专用，以6英镑作为成立老人安养院的基金。1875年，伦敦市政府铺设到向堡的铁路，拆除一些旧屋，清空许多土地，市政府释出许多铁路边的空地。司不真认为上帝开路，建议董事会买下教会后方的大片土地，成立会幕安养院，并率先奉献。执事会统计教会里年满70岁以上没有儿孙照顾的老人将近100位，司不真建议照顾700位。执事会通过决议兴建14栋安养公寓。当时英国流行一句话，你若有负担奉献却不知要做什么，寄钱给都市会幕教会，司不真会好好使用。消息传出，都市会幕收到各地汇来的小额奉献，不久司库来执事会报告，小额捐款达到1100英镑。司不真写道，感谢主，在福音的合唱永远可以看到救主的恩典。教会先兴建第一栋，19位高龄寡妇为第一批入住户，教会负责所有的费用，不久奉献足够，开始盖第二栋。司不真写道，奉献是对上帝的敬拜，使我们不断经历主恩典。安养第二批老人后，有人认为教会已经尽了义务，对司不真说，照顾老人是教会所有事工中最没有成果的一项，老人还能做什么呢？司不真回应，教会是家，不只是聚会的家，也是生活上的家。无法接受在聚会时讲爱人如己，聚会后却让跛脚的、视障的、重病的、无助的老人又回到空洞的家。照顾贫穷老人不单是基督徒应尽的责任，更是实际落实爱人如己。老人安养院不单救济贫乏，而且是教会对老人身心灵的全人关怀。也有人提出看法，社会充满无助的老人，社会问题应该由社会福利机构来管理，教会不需要承担这么沉重的工作。司不真反对，他说，照顾老人灵命的侍奉是与时间赛跑，不能等。社会结构改变导致许多家庭破碎，对此现象，教会不应该冷眼旁观，应该要靠主恩典缝补破碎。第三栋老人公寓盖好后，反对的人说，照顾老人是无底洞，我们看顾老人付出时间、体力、金钱、情感，时间越长，付出倍加。司不真说，这是心态的问题，真实的敬虔不容骄傲自大。真正的悔改不是嘴巴说说而已，是实际去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我相信主耶稣看教会不看聚会的人数多少，也不看会堂的建筑多宏伟。我坚信主耶稣不看这些，他看的是多少人在教会真正得到帮助。第四栋老人公寓盖好后，收容的老人已达100位，全是教会弟兄姐妹。有人认为可以适可而止了，安养院的维护与照顾费用与日俱增，执事会起了激烈的讨论。有执事认为，有些老人脾气倔强，不易照顾，我们不要自找苦差事。有人提出， 平常往救济院送食物、衣服，以尽照顾老人的义务，不用自己成立养老院。有人支持说，坊间安养机构忽视老人最重要的需求，我们不能忽视老人的得救。有人提出，我们不能让弟兄姐妹来教会，却放任老人在家无人照料。关怀老人的事工应该大家一起配搭，何况有些年长圣徒的见证对年轻人很有帮助。意见不一，每每争执不下，就请司布真来评理。司布真一进来，二话不说就唱起齐来颂赞耶稣圣名，执事们全体起立唱和，然后一起祷告。这渐渐演变成为都市会幕执事会解决不同意见的方式，执事一同站起来唱齐来颂赞耶稣圣名。教会开会也是在敬拜耶稣基督，合唱高举耶稣的名，在灵里合一，同心配搭，个人不坚持己见，以免伤害合一。司布真说道，上帝赐福的事工有圣灵的感动作为印证，如同蜜蜂的刺针用在采蜜防敌，不用在互相伤害。执事会后有人问，教会已经开拓这么多事工，为什么还要负担老人安养的工作？司布真说，如果服事是为主耶稣，这个服事就值得。执事会通过支持老人安养院的事工，并决定老人安养院的最高原则是要通风良好、光线充足、有营养的食物、干净的衣物、床榻、被褥，冬天供应暖气，有益身心的看护、陪伴与支持，直到老人安然见主面。司布真参观越多养老院，起初的负担越增加。司布真说，老人不是没有学习的能力，我们成立的养老院称为老人阳光学校。正确的养老不是等待死亡，而是提供长者持续学习的机会。他也成立长青主日学，让老人确定救恩，深知所信。司布真写道，教会老人教育的宗旨是基督徒要一生勤奋服事，学习不断，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。1879年，司布真去拜访近代护理先驱南丁格尔，请他担任安养院的总顾问，并指派护理学校的学生前来协助。司布真对他说，愿来这里工作的护理人员不只是为了照顾老人，而是将此成为一个服事的合场，让年轻的姐妹接触养老院的侍奉，产生护理宣教的负担。后来该校毕业生有许多成为海外护理宣教士。司布真安息以后，外界才知道司布真一生奉献最多是给孤儿院与南丁格尔护理学校。司布真写道，教会不反对世界，全力反对世界的人反而过度看重世界，全力封锁世界以避免被世俗化的人反而容易因去世俗化产生骄傲，世俗化的正反立场容易造成教会分裂，最后甚至分裂自己。教会世俗化的危机的确存在，世俗化最大的危机是用不信主的人来做上帝的事工，忘了上帝的事工目的是为见证主耶稣，更高的托付是来自爱主，为主发热心，要留意世界的变化并为此祷告，期待耶稣基督开阔我的视野，让我不因现今的成就自以为是。教会每2到3年就盖一栋老人公寓，直到1888年完成14栋目标后才停止施工。都市会幕面对圣乔治街街尾式启明学校，许多视障学生来教会聚会。司布真经常为学生祷告。他写道，视障者的优点是做事不凭眼见，他们常是最认真听讲的会众，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学习能力。每次聚会后，看到视障学生喜乐地走出教会，我就求主祝福他们平安喜乐地走下去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有一天，司布真看到一个爸爸抱着视障的男孩来参加聚会。聚会后，有些人向他们表示欢迎，其中有一人从父亲的手上抱过孩子。 父亲惊讶地问孩子，陌生人抱你，你怎么没有拒绝呢？孩子回答说，我看不见抱我的人是谁，但是爸爸看得到啊。斯普珍听了大受感动，视障的孩子相信父亲，放心父亲将他交托到别人的手中。反观许多基督徒相信天父，却对天父所交托的人不放心。1876年3月20日，斯普珍如此说，这世界有四种视障的人。第一种人眼睛看不见，他们渴慕真光。第二种人心智看不见，他们是精神病患，愿主使他们的心智恢复条理。第三种人灵性看不见，他们自称有学问，心灵却昏暗。第四种人看不见使命，他们是基督徒，看见了主的真光，却不肯去传福音。那一天，斯普珍向执事会提议在教会里设立视障生主日学。他说道，视障者不需要同情，只要与我们同得救恩之乐。一开始，执事会将视障儿童主日学放在茶饼主日学，没想到视障生太多。斯普珍发现视障者的福音工作是一片潜在的合场，可惜教会不知道如何教导视障生，执事会决定开设视障生主日学教室。斯普珍定了一个星期四晚上，邀请对视障生教育有感动的人前来聚会。会中有很长时间的讨论，许多人持负面的看法，认为都市会幕建造时没有考虑视障者的需求，万一有人因为设施而受伤怎么办？大家同意在教会附近另外买房子作为视障福音中心。有人提出临近的奥斯曼戈登巷有一间房子要出售。当晚，斯普珍立刻为购物募款，共募得45英镑。虽然经费严重不足，斯普珍仍建议执事会买房子，开启视障生教育事工。有人提出，照过去的服事方式，已经有许多视障者来教会，何必再为他们的需求做特别的改变呢？斯普珍回答说，侍奉的危机是我们永远自满于一时侍奉的成效，忽略弱势者迫切的需求。执事会仍然踌躇，斯普珍决定自己奉献补足缺口。斯普珍一生的侍奉都等奉献到位才启动，成立视障布道中心是唯一的例外。斯普珍在1857年出版《圣徒与他的救主》，他向执事会提出，神职人员的著作版税应当归给教会。执事会以著作是个人版权，版税归作者不通过。之后，斯普珍出版了《每日夜灵修》与《大卫宝库诗篇注解》，这两本书在欧美非常畅销，让许多人的生命得帮助。1870年，斯普珍因出版畅销书收入丰富，再度向执事会提出要奉献出版著作的版权归教会。执事会以教会要管理的事务过多，不堪接受版权管理业务为理由拒绝。执事会建议斯普珍可以聘个人秘书，分担校对、出版等业务，但是教会不支付斯普珍个人秘书的费用。斯普珍照执事会建议聘请秘书，他在1870年出版《箭语我的笔记例证》，1874年出版《斯普珍精选集》，1875年出版《给学生的奖章》，1876年出版《都市会幕讲坛》。丰厚的版税大力支持视障者的福音事工。斯普珍请执事会推荐负责视障福音事工的人选，其中有一位毛遂自荐的人来自康瓦尔的小渔村，叫做汉普顿。在许多人眼中，汉普顿是个怪人，他曾任职于海军，信主后不久已上校退役，在康瓦尔海边租房子招聚孩子，用康尼许语读圣经给他们听。孩子们叫他上校，在地人叫他康尼许傻瓜。康尼许语是英国威尔斯地区的古老母语，汉普顿用威尔斯的土话念圣经给孩子听。斯普珍约见人选，面试时请每一个人念一章圣经。斯普珍倾听后，决定聘请汉普顿担任教会视障教育的主任。 事后有人问选择的理由，司布真说，朗读圣经对视障者非常重要，读圣经可以显出朗读的人与主的关系及对圣经的喜爱。有些人读圣经不用加以解释，圣灵就可以在听的人身上动工。汉普顿后来蒙上帝重用，是带领视障儿童归主事工汉普顿视障者宣教中心的负责人。司布真写道，每一个蒙上帝呼召的人都有他独特的侍奉方式，不要让老规条葬送掉一个活传道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，司布真又成立了两个事工，老人关怀中心以及视障儿童的归主事工。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第69章有一种特别的事工，叫做书人。书就是读书的书，什么是书人呢？好，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。来到节目尾声，刚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你爱你爱你手
你手
将我紧紧抓住，
一步又一步，
这是盼望之路。
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。